鬼王妖妃，作者若水琉璃，播音喵酱，第95集。这几天季墨痕和古一涵都感觉到了千叶的变化，看着远远走来的人，季墨痕皱了皱眉，叹息道：希望他不要做什么傻事才好。语气中似乎带着一丝怜惜，还有一丝担忧。古一涵眯眼看向他，冷哼了一声，又转过头，一副不想理睬他的表情。千灵蹦蹦跳跳地跑来，似乎很高兴，看见千叶不由停下脚步打量着他，好奇地问道：千叶，你不是只喜欢黑色的吗？怎么穿白衣服了？千叶笑了笑，温婉地开口道：我只是突然觉得白色也挺好看的。千灵眼中带着一丝怀疑，却没有再问什么，倒是千叶开口问道：你这么高兴，是有什么好消息吗？不是啦，是千魂来了。千魂主要负责训练杀手，较少露面，性格本就不热，再加上整日与那些杀手待在一块，长时间都不会和正常人交流，所以性子很冷。不过他与千灵、千落倒是关系不错，反倒是温婉的千叶与其他三人有些疏离。千叶看着千灵高兴的样子，取笑道：千灵，你不会是喜欢千魂吧？千灵皱了皱眉：你别胡说。说完便跑开了，似乎没有与他多做交流的欲望，但是脑中却突然出现一张同样疏离冷漠的脸。那个可恶的人每次都与他针锋相对，相看两相厌。千叶看了眼身上纯白的衣裙，眼中划过一道意味不明的光亮，跟着千灵走去。千魂来了，同为四大堂主，他自然也要去见一面，表示关心。金墨痕从树荫后走出来，也要跟着去，却被古一涵一把拉住。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躲在这里，完全是因为金墨痕很低调，觉得大庭广众之下亲热不太好，所以就把古一涵拉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去了。转眼看向冷着脸的人，锦墨痕挑了挑眉，一脸疑惑地问道：怎么了？古一涵张口想说什么，最后却放开他，冷声道：算了。然后越过他，向着千灵和千叶所走的方向走去。锦墨痕看着他的背影，嘴角的弧度渐渐扩大，眼中弥漫着浓浓的笑意，几步追了上去，正想说什么，古一涵却突然转头扫了他一眼，沉声警告道：你最好什么都别说。秦墨痕眨了眨眼，无辜地说道：我没想说呀。眼中的笑意却怎么也止不住，最后在古一涵的瞪视下，还是没能忍住，不怕死的笑着将嘴边的话说了出来：呵呵，涵，你吃醋的样子真可爱。他是比较欣赏美丽的东西，当然其中也包括人，不过还不到沉迷的地步。有了古一涵之后，他对其他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多余的心思，只是每次看着古一涵酸酸的样子，他心里就忍不住暗爽，所以有时候他其实有几分故意。古一涵脸色阴沉地看着笑得过分灿烂的某人，他知道锦墨痕不会对别人生出不该有的心思，但是他就是不想他的注意力落在那些所谓的美人身上，说他霸道也好，说他蛮横也好，这个男人是他的，从很久之前便是他一个人的。看着他眼中过分专注的神色，锦墨痕收敛了脸上的笑意，伸手握住他的手，轻声道：走吧。古一涵冷哼道：别以为这样就没事了。金墨痕僵了一下，满脸头痛，他怎么总是忘了最重要的事？古一涵吃醋的样子是取悦了他，但是他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大厅内，宫学商看似在听着千魂报告这段时间的训练情况，而事实上谁都看得出他心不在焉，也不知道听进去多少。终于千魂说完了，但是宫学商却依旧保持着一个姿势，双眼看着虚空中某一处，丝毫没有转动。 四大堂主互看了一眼，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这还是第一次看见公爵商魂不守舍的样子。古一涵和景墨痕对视一眼，心中十分肯定，能让公爵商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只有上官墨有那个能耐。不过王妃到哪里去了？居然没有和王爷待在一起，还真是难得。正想着，千洛已经开口问道，
门主，门主夫人呢？
不等公爵商回答，便拉着千魂给他说着门主夫人有多厉害，居然一眼就能认出他的伪装，从那不满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十分不甘。突然觉得周围的温度瞬间下降了不少，抬眼便对上公爵商不悦的视线。千洛讪讪地挠了挠头，看来门主是不喜欢他提起门主夫人。这段时间门主和门主夫人都是形影不离的，现在居然没有看见门主夫人，莫非是门主夫人做了什么事惹怒了门主？想着不由皱了皱眉，若是那样的话，门主夫人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虽然看得出公爵商对上官墨很不一样，但是他也不敢肯定公爵商是否绝对不会伤害他。毕竟鬼尊大人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冷酷无情，深沉难测，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或许真的是上官墨的魅力太大了，千洛和他并没有太多交集，却是真的替他担忧。公爵商移开眼，千洛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又闲不住了，开始和千魂说宫沉玉和上官若曦有多可爱，又有多恐怖。千魂始终冷着一张脸，静静地听他说，不搭话也不阻止。大家也都习惯了他的冷，谁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只有千叶听着千洛的话，眉头越皱越紧，终于忍不住出声打断千洛。
你说门主有两个孩子？
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他怎么不知道？因为宫沉玉和上官若曦在鬼门没有几天，只有叶慕阳来的时候才出来晃了一下，所以千叶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。千洛转眼看向他，不冷不热地说道，
是啊。
想到那两个小宝贝，又不由双眼发亮，都快变成星星眼了。
玉宝宝太像门主了。
至于上官若曦，还真不知道像谁。门主夫人看上去也是个安静的，绝对没有那么活泼。如果宫沉玉听见这样的称呼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。景墨痕的小玉玉让他难以忍受，所以他才会将景墨痕列为最烦人的人种之一。要是他听到千洛的称呼，恐怕会将他排在景墨痕之前了吧。千叶不相信地问道，
为什么我不知道？
脸色沉了沉，声音冷了一分，
千洛，不要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。
千洛素来爱玩，开开玩笑也很正常，他不愿意相信公爵商突然冒出了两个孩子。听着他教训人的口气，千洛也不由沉下脸，看了看他身上的轻纱白衣，略带讽刺地说道，
穿白衣的不一定是仙女。
看着千叶阴沉的脸色，坏心的又嘀咕着补充了一句，
门主只是喜欢门主夫人，不是所有穿白衣的女人都会喜欢的。
千洛年龄还小，正是嫉恶如仇恩怨分明的年纪，再加上他的性子本就如此，所以千叶让他不高兴了，他自然也就不会给他好脸色。千灵和千魂没有插嘴的意思，千魂本就难得开口，至于千灵，他也不是那么喜欢千叶，所以只是给千洛使了个眼色，让他适可而止。现在门主的心情看上去不是特别好，若是惹怒了门主，可有的他苦头吃了。不过他的担忧显然有些多余，对于他们的谈话，公爵商似乎完全没有听见，不见半点反应，让人不得不好奇他到底是怎么了。千叶袖子下的双手紧握成拳，咬着唇抬眼看向公爵商，眼中带着一丝希冀，不知道是希望公爵商替他出头，还是期盼他能够否定千洛所说的事实。但是公爵商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，他眼中原本的希冀慢慢的全都变成了哀怨。 千洛讽刺地撇了撇嘴，千叶是什么心思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他一直喜欢黑色，还不是因为门主喜欢黑色。现在应该是看着门主那么疼爱一身白衣的门主夫人，便也和门主夫人学穿白衣了，也不想想门主是会因为一件衣服爱上一个女人的人吗？景墨痕和古一涵似乎没有看见四大堂主之间的矛盾一般，悠闲地坐在一边，不时地有些小动作，若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俩就是吃白食的呢。正在气氛微妙之际，公爵商突然站了起来，朝门口走去，几人齐齐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白影刚在门口出现，下一秒便落在了公爵商怀里。景墨痕挑了挑眉，有些好奇发生什么事了，居然让王爷这么激动，不会是被王妃踢出房门了吧？这一次他还真的猜对了一部分，公爵商一大早就被上官墨踢下床扫地出门了。上官墨没有推开公爵商，对于落在身上的特殊视线也没有理会，千叶眼中的敌意从他第一次见到他便发觉了，即便他隐藏得很好，他是知道这只狐狸的魅力的，要想没有花花草草粘过来根本不可能，在千叶没有触及到他的底线之前，他懒得理会他。
墨儿，
公爵商满脸委屈，好像被抛弃的小狗一样，虽然戴着面具其他人看不见他的表情，但是那委屈的声音还是让人下巴掉了一地，门主不会是鬼附身了吧？
景墨痕和古一涵是见怪不怪了，牵扯到上官墨，公爵商即便做出再让人出乎意料的事，他们都不会觉得奇怪。上官墨眼中露出一丝笑意，却疑惑地问道，
怎么了？
公爵商皱了皱眉，不满地在他唇上轻咬了一下，低声道，
明知故问。
上官墨眨了眨眼，颇有些无辜地说道，
我该知道什么吗？
公爵商眯眼看着他，突然勾唇一笑，抓住他的手轻轻摩挲着，渐渐靠近他耳边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在白嫩的耳垂上，让其染上一层动人的红晕，虽然离得近，公爵商的声音却不小，语气中弥漫着让人脸红心跳的暧昧。
你该知道，我想要你。
看着上官墨微微抽搐的嘴角，又笑着补充了两个字，
现在。
说着便真的拉着他走人。上官墨无语的任由他拉着走，倒是没有反抗的意思。其他人瞪大眼，默默地看着两人离去。隐隐听见上官墨语带笑意的轻声斥道，
鬼尊大人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
千叶咬着唇看着两人的身影消失，紧握的双手只感觉到一阵麻木的疼痛，指甲早已刺入掌心。房门砰的一声关上，公爵商却丝毫没有之前那急切的样子，只是皱眉看着上官墨，似乎是想要看出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上官墨伸手摸了摸他的脸，笑着说道，
放心，我没事。
公爵商见他确实没什么事，才微微放下心来，伸手将他抱进怀里，低声说道，
下次别吓我。
上官墨伸手回抱住他，在他胸前蹭了蹭，笑着调侃道，
我倒不知道鬼尊大人的胆子这么小。
公爵商垂眼看着他，眼神专注而认真，下颚轻轻地在他脸颊上蹭了蹭，叹息道，
哎，你知道我最怕什么？
上官墨顿了一下，轻笑着吻上他微抿的薄唇，含糊的低语从两人唇间飘散开来，
我不会有事，就算是为了你，我也不会让自己有事。
之前公爵商的心不在焉，倒不是因为被上官墨踢出房门，而是因为担心他。上官墨踢他出门，自然不会是因为吵架怄气，而是因为他体内的灵力突然暴动。生下宫辰玉和上官若曦之后，他的灵力提升了不少，但是多出的部分是宫辰玉和上官若曦反馈给他的，他一直没有理会，其实那些力量还不能说完全属于他，
所以才会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。之前他体内的灵力突然乱窜，需要马上压制，所以才会直接将公爵商扫地出门。其实这对于上官墨来说真的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。不过因为他的动作太迅速，公爵商根本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。上官墨也来不及解释，只是丢下一句我没事，便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结果反而让公爵商更加担心了。其实上官墨将公爵商赶走，完全是因为他总是乱来。上次他坠崖的事他可还记着，虽然这只是小状况，但是要压制住体内乱窜的力量，自然还是要吃一些苦头，他可不想公爵商又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其实不是他不想早点将那股力量制服，而是宫辰玉和上官若曦的能力都超出了他的预料。一个还好，两个人加起来，饶是他能力不弱，也不敢随便乱来，他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。安抚了公爵商，上官墨有些不怀好意地说道，
鬼尊大人是不是忘了鬼门内还有客人？
公爵商挑了挑眉，笑道，那咱们现在就去问候一下秦堡主，看看他在鬼门住的可还习惯。秦岩正在苦恼，也有些愤怒，原本以为鬼尊大人留他在鬼门是为了保护他，但是这几天他才发现，与其说是保护，倒不如说他被软禁了。这个时候鬼门是他唯一的希望，他不敢得罪鬼尊大人，但是不管是谁被人软禁，心情都不会好，更何况青岩怎么说也是一堡之主，这样的待遇让他很是恼火，想要见鬼尊大人也见不到，想要知道外面的情况更是不可能。现在他的感觉就是他与这个世界脱离了，独自一人在夹缝中生存，不知道下一秒的命运。不过他倒是不担心鬼尊大人骗他，因为他很清楚，鬼尊大人若是想要秦家堡是很简单的事，根本用不着这样大费周章的来欺骗他。以前或许鬼尊大人还会担心一下正道联手的问题，但是现在经过那场武林大会，大家都明白，即使是正道联手也奈何不了鬼尊大人，他根本不用忌惮谁。这样想，秦岩也就宽心了，但是他似乎忘了公爵商的条件是秦家堡，除此之外根本没有提出其他要求。若公爵商不是想要秦家堡，又为什么要帮他以此来换得秦家堡？若是想要秦家堡，这样帮他不也是多此一举吗？或许是这件事本就透着诡异，让人想不明白，也或许是因为焦躁，秦岩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。此时看着公爵商出现，秦岩连忙问道，
鬼尊大人怎么样了？
公爵商搂着上官墨，随意地找了张椅子坐下，缓声道，
秦家堡本尊已经让人接手了。
闻言秦岩心底不由一沉，脸上多了些颓废，虽然这是早就谈好的条件，但是看着自己最重视的东西落在了别人手里，心情不可能好得了。即便是心里不断安慰自己，他脸上还是掩不住的疲惫还有恨意。
那云教如何了？
云教？
公爵商挑了挑眉，似乎有些疑惑。秦岩心里咯噔一下，有些不好的预感，着急地提醒道，
鬼尊大人，你说过要帮我对付云教的。
与他的急切相比，公爵商显得十分的悠然，手指轻轻划过上官墨的脸颊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，
秦堡主放心，本尊一言九鼎，答应替你报仇，本尊自然会办到。
闻言秦岩稍稍放下心来，但还是忍不住问道，
那鬼尊大人打算什么时候对付云教？
公爵商眼中掠过一丝诡异的光芒，缓缓开口道，
本尊现在很忙，是要对付云教还是要对付云教主，秦堡主选一个。
忙？
天知道他这些天过得有多颓废。
选一个。
秦岩忍不住皱眉，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公爵上没有理会他的疑惑，继续搂着上官墨亲热，心中不由感叹，还是这样的日子好。希望那两个小鬼不要太快出来。那慵懒的模样，即便是遮住了那张勾人的脸，身上也透着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。当然，这个时候秦岩是没有心思去欣赏了。上官墨忍不住勾了勾唇，心中觉得好笑，这只狡猾的狐狸是算准了秦岩的心思，但愿秦岩不会被他给气死了才好。毫无诚意地同情了一下秦岩，上官墨奖励了公爵商一个甜吻，显然他很满意他这样的做法。秦岩既然得罪了他，那么他自然乐意看到他悲惨的下场。公爵商抬眼看向秦岩，那眼神看似不经意，却分明透着冰冷的压迫感。不出上官墨的意料，秦岩虽然心中疑惑，但是在公爵商那样的视线下，还是给出了答案。
请鬼尊大人帮我对付云风清。
公爵商得到答案之后，摸着下巴，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怀中的人。就在秦岩疑惑他是不是不合时宜地被美色迷惑了的时候，终于听见他开口道：
秦堡主放心，本尊一定会帮你好好折磨云教主的。
秦岩没有看见他眼底一闪而过的亮光，但是那上扬的嘴角配合着这句话，却已经让他觉得有些诡异。秦岩顺着他的视线看向怀中的人，只见他怀中的女子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，挑眉问道：
那鬼尊大人打算怎么折磨本教主？
公爵商嘴角的弧度扩大，流转在空气中的暧昧更深，低头轻咬着他的耳垂，轻声低语道：
昨晚那样如何？
上官墨笑了笑，温柔地伸手拍开他的脸，站起身理了理被他弄得有些凌乱的衣衫，淡淡地开口道：
鬼尊大人是不是到了发情期了？
最近是越来越过分了，他是不是太纵容他了？公爵上有些无辜地将责任推回到他身上，
还不是云教主的魅力太大了。
秦岩在一阵争愣之后已经回过神来，脸色惨白，如同见了鬼一般，死死地盯着两人，指向他们的手指不断颤抖，连声音都破碎的无法拼凑完整。
你们
怎么可能？
视线看向上官墨，眼中依旧是不敢置信，这个女人是云风清，开什么玩笑？但是她越加惨白的脸色和眼中的恐惧却说明她已经相信了。由不得她不信，那超凡脱俗的气质，淡然疏离的眼神，那分明就是云风清。只是之前她总是慵懒地被鬼尊大人抱在怀里，那温顺的模样就和其他想要讨好男人的女人没有两样。他根本没有发觉什么不对，唯一觉得有些吃惊的也只有鬼尊大人对他放任的态度，而且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云风清会是个女人。青岩看着公爵商，又看看上官墨，苍白的脸色渐渐转红，那是气红的，枉他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到头来居然被人耍了，而且还耍得这样惨，输掉了所有。上官墨似乎还嫌他气得不够似的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，垂眼看向慵懒地靠坐在椅子上的公爵商，提醒道：
鬼尊大人别忘了，我们可是说好我六你四的。
这话一出，秦岩更是怒不可遏，倒退了两步，指着他们的手指颤抖得更加厉害，居然哇地吐出一口鲜血，这是实实在在被气得吐血了。
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